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继续介绍《使徒行传》的第十一课，保罗受审，取一个简单的名字啊。我看一下简单的回顾，《使徒行传》，我们大概心脑子里面有一个基本概念，《使徒行传》是记载使徒的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如何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全地地极去的一个简单介绍。它不是所有使徒的记载，而是和保罗相关的那些的记载。因为是这样一个历史呢，所以它同时告诉我们了一个初期教会它那个发生和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对我们今天教会侍奉有很多的这个参照意义在里面。那么《使徒行传》呢，也是一部圣灵行传，圣灵的工作带领着使徒们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所以当圣灵降下的时候呢，使徒们得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神迹和奇事伴随。那么彼得的两次讲道就有超过万人信主，于是呢，教会就出现了这个分工上的需求，因为有太多的人在教会里面，那么出现一种职分上的分工，那么使徒们呢就去专心的祷告和教导，那么其他的执事呢就去是管理教会里面的日常事务，但是不是说执事就不能讲道，执事也是可以讲道的。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基本上成型了。那么这个教会的特点呢，是以这个使徒为根基的建造性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不是神真正的心意，神真正的心意让教会走向外邦去。那么要走到外邦，必须解决四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有圣灵的工作，有使徒派出去的这个门徒去传扬，要有使徒的认可，要有耶路撒冷教会的认可。那我们在第五、第六课呢，给大家就讲了这四个重要的条件。这个条件满足以后呢，福音就从耶路撒冷走向外邦。那么《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使徒们向北方去传福音的一个地方叫安提阿。那么第一个外邦教会呢，就在安提阿成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世界上就有两个教会，非常不同的两个教会。第一个是耶路撒冷教会，是以建造为根基的教会。第二个呢，就是安提阿教会，当然有神的话语根基，但是他们主要的是宣教使命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的两大使命，根基的建造和宣教，就在世界上正式成立了。那么这个以下面的八、九、十这三讲呢，我们就介绍了从安提阿教会派出去的保罗这位宣教士的三次宣教旅程。他的第一次呢，把福音从安提阿带到北边的土耳其地区，也就是当时的加拉太和亚细亚地区。他的第二次宣教呢，把福音从安提阿呢向北带向了当时的欧洲希腊半岛。那么他的第三次旅行步道呢，实际上和第二次的路线基本相同。那么三次旅行步道结束以后呢，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接过安提阿到达欧洲。那么可以说已经到达了当时罗马统治时候的地极，可以这么讲，基督的福音已经传到地极去了。但是不是说一切顺利呢？其实不是。你会发现保罗在宣教过程当中遇到很多很多的阻力和诬陷，甚至是这个有人去起诉他。那么他的第三次旅行步道结束的时候，他就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已经对他在外的显教产生很大的分歧。那么这个分歧呢，就导致我们今天要讲这一部分，保罗要被捕，在耶路撒冷受审。这个呢，我们要看到一张，开始讲之前，我们先讲一下保罗为什么要被耶路撒冷控告。他控告他的原因呢，有这么三条。第一条是说保罗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那么这一条呢，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属于死刑，违背摩西属于死刑。第二条，不给孩子行割礼，也不遵守条例，这一条呢是违背摩西的律法，也是死刑。第三条，带着希腊人进入圣殿，污秽了圣殿，这一条也是死刑。换句话说，他们诬告保罗的这三条任何一条成立的话，保罗必死无疑。所以这个教导呢，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从宣教的第三次旅程直接回到耶路撒冷去，而没有再回安提阿去，因为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保罗的宣教将会有很大很大的障碍， 未来教会的发展可能会有很大的障碍。所以保罗直接到耶路撒冷要澄清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是吧？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保罗说，给谁说呢？首先面对的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所有会众。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耶路撒冷时候面对几群不同的人，他要做出不同的辩护。首先面对的当时是犹太会众，也就是犹太人百姓，这些百姓其实不一定知道内情了，他只是听人说而已。所以保罗见到这些百姓以后呢，第一句话就说，我本是犹太人。这句话其实是一句求同的话，就是说你们是犹太人，我也是犹太人。下面一句话，我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的小城，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因为保罗被抓以后呢，抓人的呢是罗马政府的千夫长，百夫长是千夫长，告他的人呢是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太人，主要是宗教领袖。所以保罗要向这个千夫长说，我要向百姓说话，那么千夫长就准了他说话。这时候保罗用希伯来文向这个犹太人说话，而不是用希腊文。这个什么意思呢？保罗要讲述他就是犹太人，和你们告我的人是一模一样的背景。于是呢，保罗就对当时的犹太百姓开始讲话，用的是希腊话，这个希伯来话，所以百姓就非常的安静。现在我们就看看保罗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做了两次福音见证，就是他的信主见证，这就是他的第一次见证。我们以下一讲来讲他的第二次见证。这是他的第一次见证，是向犹太的百姓见证。这个见证呢，分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他的这个出生，用我们中国话叫根红苗正。他说，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这一下就把你告我的都和我是同一个祖宗，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座城市里面，我的老师身是加马列，所以我受过当时最严谨的律法教导，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一样。这句话就讲的是保罗说，我和你们原来一模一样的，而且我比你们还好。好在哪呢？我们要看几个人。第一个，他生在大树。大树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知道一下，是今天的这个叙利亚这个土耳其的南部。这个地方在当时罗马统治的时候呢，是一座大学城，就类似于今天的美国的这个纽英格兰的这个地区，像 MIT 啊，麻省理工、哈佛都在那个地方，它是美国的教育中心。那么大树呢，就是当时罗马政府统治时候的大学城，主要的几处著名的大学都在那儿。那么保罗就生在那儿，在那儿读的大学，所以他的教育非常好。他的第二个非常好的地方是，他的老师是加马列。我们知道加马列是当时犹太人律法师当中最有影响的一位法利赛人，是一位这个拉比，所以他被称为是拉比中的拉比，也就是他的老师是当时犹太人当中最有名的导师。第三个他讲的内容就是说，我当时和你们一样的热情。这个热情他怎么说的？他说，我曾经逼迫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长老们可以为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我大马色去，要把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保罗说，我曾经做的事比你们现在做的还要热心，我把这些基督徒抓住，抓到耶路撒冷里去，放到监狱里去。你们现在不是抓我们，同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你能看到保罗第一个见证的第一个内容，他说，我和你们一模一样，你们现在犯的做的事情我曾经也做过，而且比你们做的还甚更甚。这是他的第一部分。他的见证的第二部分在讲，我所做的事是主的呼召。他说，我快到大马色的时候呢，正走路的时候，大概晌午，突然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与我同行的人看见那光，却没有听见那位对我所说的话。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 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拉着我进了大马士。这段就是保罗见证的第二部分，他说我做现在的事工呢是主的呼召。其实像保罗这样的人是因为法利赛人接受精通这个犹太律法和犹太文化的人，他对信耶稣呢只有一个障碍，那就是耶稣是不是弥赛亚。他们犹太人的信仰里面就这一点是他们最大的障碍，关于摩西律法，关于弥赛亚的到来，关于拯救，关于死亡，关于复活，犹太人是没有问题的，他们就一个问题，耶稣是不是那位弥赛亚，这是他们主要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地方耶稣亲自把保罗这个站在保罗的面前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保罗一听到这句话就会很纳闷，保罗现在在想，我怎么逼迫过你呢？我认识你吗？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给他说了一句话，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这句话就告诉保罗什么意思呢？你们被杀的那位，现在站到你面前的这一位，就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所以当保罗一旦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呢，他的信仰就畅通无阻，对于保罗这样的人来说。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看到这一点，对犹太人来说，你必须把你的世界观，现有的世界观全部关闭，然后才能够看到一个新的世界观，基督的降生和救赎。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神让保罗的眼睛瞎了，眼睛瞎了，你是世界的东西看不到了，你就可以看到主的让他看到的东西，你属灵的眼睛就开了，你属肉体的眼睛关闭了。所以保罗非常清楚的在这儿认知到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说，那怎么办呢？我已经逼迫了，我该做什么呢？我才能够回去呢？耶稣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要再问，你往前走到大马色去，这就是耶稣给他的命令。所以保罗是受了神的呼召，这是他的见证的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他见证的主题是，我所做的事是主所拣选的，不是我自己想做的。说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弟兄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我上一看就看见了。他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讲所看见所听见，对着万人和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孽。这是他见证的第三部分。他说有一个人就是亚拿尼亚来告诉我了，说你祖宗的神拣选了你，让你去看见那个圣者，能明白那个圣者，然后为那个圣者呢做见证去。所以这个事情不是保罗想做的，是神拣选他让他去的，他非去不可。其实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如果你看见神，那是要死的，对吧？那是活不了的，因为人在神的面前是不能够存在的。但是呢，神可以让你看见他而不死，这是一个神迹。所以保罗看到这个，他说我必须去，我要不去我就亏欠神了。所以这就是保罗后来的一生当中为什么他会提着脑袋去宣教，因为他看到了那义者，看到了神的旨意，他必须要做神给他的这个工作。所以他当时就受洗了，然后去做万人的见证。这是他见证的第三部分，是主拣选了他。他的见证的第四部分，他说是主差遣我去做这件事。他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洪油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对主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是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那害死他子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 我要裁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那你读到这个地方，你就把保罗见证的这个部分里边讲说，不是我想去哪，我都不敢去，因为我原来是害这些人的，我到那儿去不是找死吗？神说你去吧，这就是我要让你做的事，你要把这福音传给外邦人去，而不是传给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呢不会接纳你的，所以你要离开耶路撒冷往外邦去做我的宣教士。所以保罗做的这些事情呢，是神给他的差遣，不是他想去的，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好，那么这是保罗的信仰见证。这个信仰见证讲完以后，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鼓掌说，哇，神的作为，感谢主，像我们今天听见证一样，是不是都这样说啊？不是的，你会发现说，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撕掉衣服，把尘土向空中飞扬。为什么犹太人要这么做啊？因为保罗说，神让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这个是违背犹太人思想的。违背犹太人的思想是，我们是犹太人，神是我们的，你不能随便把东西给外邦人。那保罗说，神让我把福音传给外邦，所以这些人，这个人该死，不能活着。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宗教冲突，宗教不能解决的时候，需要有政治力量的介入。这时候千夫长呢，一看情况不对，就把保罗带到这个营楼上，用人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说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反对你呢？那么刚用皮鞭绑上，保罗就对旁边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别打他，有这个力吗？因为保罗是一个罗马人，他精通这个希伯来文，也精通希腊文，所以他知道罗马法律，罗马法律非常的健全，一个罪犯必须要知道他的这个犯罪事实，经过上诉法庭审判才能定罪，否则的话是不能行刑逼供的。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千夫长下令要打保罗的时候呢，保罗就说，我是罗马人，那罗马人你如果不定罪去打他的话是犯法行为。所以当百夫长听到这个话以后，马上就告诉千夫长说，这个人是罗马人，怎么打呢？可以打呢？所以他们就不敢再打了。于是千夫长就说，我用很多的银子买了一个罗马的公民，你怎么随随便便一个罪犯就是公民呢？保罗讲了一句话非常有时候，我生来就是，不用花钱，就像我们今天生在加拿大的小孩子一样，不需要移民，生下来就加拿大公民。保罗说，我生在大树，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那个地方是罗马的直接管辖区，罗马驻防城。所以保罗在这儿被抓了，也被打了，也被囚禁起来，原因其实不是因为他犯什么罪，因为当时的场面非常难以控制，所以这个政府出现来出手来把保罗救出来。这是百姓的反应，百姓并不接纳保罗的信仰见证，也不接纳神对他的拣选和差遣。那怎么办呢？既然是一个罗马人，罗马政府把他保住了，于是呢，那些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千夫长知道他是一个罗马人，又绑了他，所以心里有所害怕。第二天呢，千夫长就知道，为要知道犹太人为什么要控告保罗呢，就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聚集，将保罗带下，叫他们站在面前。那么既然是一个公众事件，混乱事件，那么千夫长呢，就有权来搞清楚这个事件到底是为什么。那这里面有一个政治关系，在耶路撒冷管理治安的人呢，是百夫长和千夫长，那么他们的罗马的统治者呢，住在哪里？住在撒加利亚，这个撒玛利亚，他的总部在撒玛利亚，不在耶路撒冷，所以撒玛利亚那个地方住的是巡抚，也有王，甭管主管犹大地区的王也住在撒玛利亚。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具体执行的事情就是千夫长，千夫长是这个地区的比较大的一个执行官。那么好，这个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那么既然是一个罗马人，而且事情关于是犹太人的事，那怎么办呢？所以罗马这个千夫长呢，就要去询问犹太的公会。我们要介绍一下犹太公会是个什么概念。 犹太公会呢由祭司长、长老和文士组成，由这三个重要的宗教领袖来组成，他的成员呢满席是71个席位。如果说一般的小事情的话，只要有23个成员上班就可以决定，如果是重大事情的话，必须是71个人同时在场才能决定。这个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犹太人的最高法院。这个法院里面执行的就是犹太人事务里面最高的执行机构，但是这个机构因为是一个宗教机构，所以他不能判人死刑，死刑是需要政治机构来判的，也就是罗马政府来判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定死的时候，为啥在大祭司这儿院子里面不能定他死刑，要放到罗马的希律王去定呢？就这个原因。那么他们有一个法院，一个办公地，这个办公的地方呢，这个就叫酌食厅。如果我们看这个历史的话，这个很有点意思，就他这个地方是一块石头，也不是用这个像犹太人建筑东西不用人手造的，它是用这个自然形成的桌，不用那个桌子呀、什么酱这些做，那块石头作为他们那个办公桌。这个你在历史上看考古可以看到这个。那么大家要问一下，为什么犹太公会是71个席位呢？这个是有原因的，其实不是随便来的，这个出自于摩西律法。如果我们读民数记的第11章的话，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来，就是你所知道百姓长老和长官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给他们，他们就与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这是耶和华告诉摩西的事。摩西管理这个出埃及时候管理百万人啊，那你工作量太大，那怎么办呢？上帝说我给你选70个人，那加上摩西是多少个人？71个人。这就是犹太公会最开始的来历，从摩西律法里面来的，是71个人。做什么呢？管理百姓，处理百姓里面所有重大事务都是要经过这个机构来处理的。那我们现在知道，罗马人呢要处理犹太人的事必须要经过这个公会。那么下面呢，就是保罗在犹太公会面前的自我辩护。从23章开始，保罗被带到犹太公会，所以就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我们注意看保罗的称呼，保罗对犹太人是很尊敬的，他称他们为弟兄，不是当敌对的处理来处理的。那么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的人打他的嘴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长官。这么简单的几句对话里面呢，其实包含着很多的历史。我们知道在犹太的文化当中，一个人打另一个人的嘴巴，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侮辱性的行为。我们中国人也有的，有些动作有些行为是不能讲的，尤其是这个在同级之间或是晚辈对长辈之间，有些行为是不能有的，因为这个是一种侮辱性的行为。那么这个地方亚拿尼亚告诉旁边的人要打保罗，本身就是一个侮辱性的行为。但保罗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保罗是一个律法师，他是法利赛人，他懂犹太律法，他用了一个词说你粉饰的墙。这个粉饰的墙我们都知道，墙的里面都是石灰啊，对吧？很不好看，也 很不干净，但是你用油漆一刷呢，外面看着光光亮亮，对吧？这个叫装饰，对吧？这个很简单的例子。所以保罗用这个装饰这个说，他说你们里面装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外面看起来光光亮亮的。他说你今天是按照律法审问我，但是你现在做的事情呢，却是一件违法行为。这个就是保罗讲这个话的意思。但是保罗并没有认出来当时站的这一位亚拿尼亚就是当时的大祭司。这个话其实有他的双关含义的。我们要回想一下，犹太的大祭司是很容易认出来的， 为什么呢？有一大祭司在开始审判的时候，他有一套服装必须要穿上的，那一套服装穿上，你就知道他是大祭司。就像我们今天你到法院去，坐在台上的法官，他是穿着一套衣服的，那一套衣服会告诉你谁是主审官，谁是陪审官，谁是辩护律师，对吧？这些服装会告诉你这个人的身份是什么。那么为什么保罗在这儿没看出来呢？那你就知道这个地方的主审官是谁，千夫长。千夫长是这个地方的政治领袖，而这个地方的宗教领袖是亚拿尼亚。所以说明什么问题？亚拿尼亚在政治领袖的面前并没有按照犹太律法来穿上他的这个祭司服装，所以没人认出来了。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说，你这讽刺的墙。但是在场的人旁边有认得他的说，你竟敢辱骂神的大祭司。在这时候保罗才讲一句，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但是后面一句话是非常难以解读的，保罗讲了一句话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诽谤你百姓的长官。保罗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我知道你是大祭司的话，我就不会这么说了，因为犹太律法里面讲的不可诽谤你的长官。所以大家明白保罗讲这个意思，其实有双关键在里面，因为我不知道他，所以我讲了这个话，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不会这么讲。那么这里边给我们学到什么？犹太的大祭司让人们认不出来他是大祭司是有问题的，他不太像一个大祭司，也不太配当一个大祭司。在这个时候，这个在神学上大家有这么双面的解释，我觉得两个解释都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好，这是他讲的第一个，我是犹太人。他辩护的第二个内容，他说我是法利赛人。保罗看出众人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喊着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是为盼望死人复活的事。今天是复活节，这讲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保罗在这儿看到底下的人，为啥他能知道谁是撒都该人谁是法利赛人呢？他们的衣着不同。如果你看这个电影的话，你就看到犹太人的衣着是非常讲究的，出现在正规场合的时候，你非常清楚的知道谁是法利赛人谁是撒都该人。所以保罗一下就认出来了，一半是法利赛人，一半是撒都该人。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说，我所讲的大家所争议的就是因为死人复活的事。为啥保罗要讲这个问题呢？保罗这个做法其实非常智慧，他让底下的人开始辩论基督复活的事，因为我们信仰的本质就是基督复活，对吗？耶稣基督不复活和我们有什么意义啊？所以保罗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但这个问题正好是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之间的辩论的问题。为啥呢？说了这话，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就开始争论，会众就分为两党。为啥呢？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也没有鬼魂，法利赛人说啥都有，那这两派不就干起来了吗？所以他们辩论的是同一件事，这件事如果辩清楚的话，对基督的福音不是有利吗？这是保罗的智慧。于是大家就嚷嚷个不停，那么几个法利赛人的文士就站起来辩论，辩论的结果是什么？说我们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恶处。你会发现保罗现在成了清白的，对吧？他们说没什么坏，倘若鬼魂或者天使对他说了话，那你们又怎么说呢？那时大家起了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撕了，所以就吩咐官兵把他从群众当中抢出来带到营楼去。你会发现保罗是非常有智慧的，他用一个基督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信息，耶稣的复活，让底下的人开始辩论。这个问题越辩论对保罗越有利，对保罗的所传的基督的福音越有利。事实上呢，他们辩论完了以后说保罗无罪，没问题，如果是天使给他说了话的话，他是先知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打他呢？所以你知道撒都该人还有一个问题是，撒都该人比较亲政府，亲罗马政府，而法利赛人呢比较痛恨罗马政府，所以这两批人在罗马官子前本身就有不同的矛盾，但这事儿展现无疑。那么就在这个辩论当中呢，保罗回到被带到这个营楼去。这时候你作为一个宣教士，保罗其实心里面也有他的害怕的地方，但是那天晚上主站在保罗的旁边说，放心吧，你怎么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 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句话其实只有一句话，它告诉了保罗很多的信息。这个地方保罗所做的事得到耶稣的肯定，耶稣基督站在他的面前说，放心吧。这个放心吧什么意思啊？没事，以前做的是对的，现在经历的虽然你看上去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但没事，所以说放心吧。而且他说你现在耶路撒冷不会有问题，你将来还要去罗马。在这个地方告诉保罗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你将来要去罗马。所以这层意思里边告诉我们说，肯定了保罗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情，同时也指示了保罗下一步该做什么。保罗曾经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就说过，他要想去罗马看一看。第二个呢，保罗后来呢上诉罗马。第三个呢，我们知道保罗在去罗马的路上经历海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觉得没戏了，只有保罗说我们不会出事。为什么保罗那么确定呢？因为神在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你将到达罗马。这个信息对保罗的一生影响非常巨大。所以在神学上呢，这个地方大家对保罗有一点争议，就说保罗从第三次宣教回来以后没有必要冒风险去耶路撒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认为保罗这样的选择是错误的。但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耶稣其实没有批评保罗的做法，他反倒说保罗所做的是正确的，他去耶路撒冷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实际上去耶路撒冷之后，对福音的重振，对护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是他看到的。那我们看到说快天亮了，犹太人就同母起誓说，若不先杀了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这叫什么呀？禁食祷告。我们一定要把保罗杀了。这样同心起誓，领40多人联合起来禁食祷告，要把保罗杀了。这些人都是干嘛呢？全是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誓了，若不杀了扫了保罗呢，就不吃不喝。现在呢，求你向这个千夫长请求，把保罗带下来，然后呢，我们在路上就把他杀了。这样的话，你在见到他之前，这事就了结了。他们出来一个点子，结果这事让保罗的外甥听见了。于是呢，保罗的外甥就告诉了保罗，保罗就请了一个百夫长去告诉千夫长说，这些人要用这样一个计谋来杀害我。那我们知道杀人的人是谁啊？犹太人，不是这些罗马兵。那我们看到救人的是谁？于是呢，千夫长就打发一个少年人去，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讲这个事报告了我。千夫长同时做了另外一件事，你会发现这件事不是个小事。两个百夫长，是千夫长叫来两个百夫长，预备了步兵200，马兵70，长枪200，当夜亥时的时候就把保罗送到该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首府菲利斯那里去。千夫长又写了一本文书带上去。这件事情其实你要看这个规模的话，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动作。千夫长手下也就1000个兵，这个地方派出多少？200步兵、200枪兵，还有70个人，将近一半的兵力干啥去？护送保罗从耶路撒冷到该撒利亚。这中间的路程是多少？差不多80到90公里的路，从耶路撒冷到该撒利亚，差不多80-90公里的路程。所以你能看到千夫长对这件事有多重视。其中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保罗无罪，第二个呢，保罗是罗马人，所以他们不敢轻视，所以就把他送出去。所以你能看到真正救保罗的呢是罗马政府，而不是这些犹太人。好，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升级了，在这个千夫长解决不了的时候呢，就需要上报当时的这个巡抚，巡抚是住在该撒利亚的。所以这就是下面呢，就是这份文书，文书就是千夫长写给这个巡抚的，说这个人被犹太人拿住讲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下去救他出来，要知道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公会去，便查知他们告他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 后来呢，有人把害他的继母告诉我，我立时解他到你那里去，吩咐告他的人在你的面前告他。于是兵丁照他所吩咐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伯。帕吉第二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到营楼去。马兵来到该撒利亚，将文书呈送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的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看守西律的衙门里边。这个地方有几个名字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巡抚，巡抚呢就是罗马皇帝派驻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政府官员。那么第二个呢，有个地方叫安提帕吉，安提帕吉呢是巡抚手下的军事基地，也就是他的军管区，也可以说是军事监狱，说人要关在那儿属于军管区，所以大概看懂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被绑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巡抚呢，其实就是那个菲利斯，这个人呢是非常精通犹太文化，所以当他听到保罗是大树人的时候，他看完文书他就说，哎，这个人留下，我要听一听他的事儿，因为他知道大树出来的人了不起，就像我们今天来说 MIT 毕业的，哈佛毕业的，耶鲁毕业的，那你就心里知道这些人都是有很好背景的人。那么说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同着几个长老和辩士们就从耶路撒冷到该撒利亚去控告保罗。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并没有完，他们从90公里以外追到这个巡抚面前来告保罗。那么保罗被提上来呢，田四罗就告诉他说，菲利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嫌烦，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了几句。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人党教堂中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无会，我们把他捉住了。众犹太人就喊着说，事情诚然是这样。这地方你会发现犹太人追过来告保罗呢，告的事情呢都不是具体的事情，而是某一些话语的揭露，说这个人像瘟疫一般，这个人造反，这个人是一个头目，这个人污秽了圣殿，底下人讲说真的就是这样，仅此而已。那么犹太是这样告的，罗马呢他有他的规定，巡抚办事他必须要按照罗马法律来，所以巡抚就点头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让保罗来自己辩护，这是罗马律法规定的，人一定要有分诉自己这个归自己辩护的权利。所以保罗的辩护词就是这样的，他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圣殿里，或者在会堂里，或者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说，常存无愧的良心。这是保罗在这个巡抚面前的辩护词里面，他讲了两部分。第一部分他说，你们告的这些事儿，我都没做过，他告什么违背律法，违背摩西，污秽圣殿，他说这些事我都没干过。他说他们告的另外一件事我承认是真的，就他告诉我们说传预言的道，保罗说，我传的这个道呢正是犹太人先知所预言的道。他说如果我传的是异端的话，那犹太人你们信的都是异端。所以这个辩护其实是非常有利的一个自我辩护。所以总体来说，他告的事情不是事实，但是保罗说我做的事是对的，我没有生乱，也没有传异端，我传的正是犹太人先知所预言的。 然后他的辩护的第二部分，他说我过了几年呢，就带着周济本国的捐献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呢，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没有聚集会众，也没有吵乱，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事告我，就应该到你的面前来告我，即使我不然，这些人若出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枉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是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那么保罗的第二部分说，犹太人告我在圣殿里面不洁净，我去的时候已经行了洁净的礼，这是保罗讲的，祭司可以为他作证。犹太人说我是生乱的，保罗说我去耶路撒冷是干嘛呢？是去捐献的，这个是当时的善事啊，对吧？给圣殿捐款，这是当时犹太人所做的善事。所以保罗说的说，我做的事是捐献，是洁净，传的是真道理。这是保罗的自己辩护，说非常有力，对吧？好，再往下看一点。那么腓力四本是详细晓得这道，我们刚才这个雄辅是腓力四，腓力四是一个非常精通犹太历史的，所以他就一听这个话，他想这和犹太人没什么矛盾，这也不违背摩西律法，也不违背这个规条，也没有违法乱纪，也不违背罗马的法律，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说那等千夫长回来再说吧，我要断定你的事以后再说。于是呢，就让百夫长把保罗呢暂时绑起来放到监狱里去。这个放起来放把保罗待在监狱里面，其实是一个双关作用，既是对保罗的保护呢，其实也是对这个犹太人的安抚，这是政治家的眼光，都是这么做的。过了几天呢，腓力四人和他的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为什么腓力四人这个腓力四对犹太人那么精通呢？他的太太是犹太人，呵呵，他的太太是个犹太人，说一同来到，叫了保罗，就要听他讲论基督耶稣的道。保罗就给他讲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那么腓力四呢，甚感恐惧，就说：“你先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听听。”说这就是一个懂犹太历史的人想听保罗给他的这个指一条出路，但是保罗讲的东西让这位反观让这位这个罗马的官员非常的惧怕，为什么呢？他讲公义，讲节制，讲将来的审判，这个是福音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来说，最怕的就是公义，最怕别人讲的就是节制，最怕的就是将来秋后算账要审判，是不是？我们现在做官的都是不是担忧这个？所以保罗一讲这个他们就害怕了，这就是给官员传福音的致命地方，这个就能戳到他的痛处。你如果给官员讲说啊，病好了有饭吃，他会听吗？他不会听的，他不缺钱，他缺的是什么？公义、节制和审判。所以保罗传福音很有针对性，不同的人他讲不同的东西。那么腓力四人呢，就只放这个保罗呢，能给他一点银子，你心情好的话我就把你放了，对吧？所以屡次叫保罗来，但是保罗每次去里就给他讲这三样东西，所以他没拿到好处，怎么办呢？就把保罗在监狱里关了两年。这就是保罗第一次在耶路撒冷这个地区，也就是加巴勒斯坦这个地区被囚禁两年，囚禁在该撒利亚。直到下一届这个雄辅换届的时候，这两年，那么这两年当中，我们要想一想，保罗自己做了辩护，那么有谁可以帮助保罗从这样一种困境中出来呢？谁可以做这样的事呢？罗马政府非常的完整的法律要求一定要有辩护律师去为保罗辩护，所以这就你要看到当时的路加福音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现。保罗的罪名是离弃摩西的律法，污秽圣殿。那我们再回去读路加福音的话，路加福音在讲什么？耶稣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耶稣就是基督，耶稣是洁净了圣殿的那一位。 而路加福音的写作时间呢，大概就在58到60年代左右。这个时候正是保罗被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你能看到，这时候真正能救保罗的人一定是罗马的法律，而且一定是一位辩护的律师。而谁能够为这个辩护律师提供第一手资料呢？就是保罗身边的人。那么保罗身边的人，我们要算一下，和保罗一起宣教的其他人都是财务上面不太富有的人。最富有的是谁？大夫，就是那位路加医生。因为写作是要花钱的，我们今天的话写一本书的话，拿个笔画画画就写出来了。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写一本路加福音这么厚的一本著作，那是要花大量的钱财和精力去写的。所以只有路加具有这个条件，他是一位大夫，他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有足够的财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路加福音是为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最好的一份见证书，是一本辩护书。这样去读的话，你可能更容易读懂路加福音在写什么。好，这就是第一部分，保罗在罗马，在这个罗马政府里面，在耶路撒冷地区被审判的时候的第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几个重要的部分。第一部分，他首先面对的是犹太会众，他在犹太会众里面，他是自我见证，讲了一个他信主的见证。这个见证告诉当时的人说，我和你们一模一样，我做的事比你们都过分以前，但是我现在信了。他在犹太公会面前呢，讲了第二个问题，因为犹太公会都是有这个领袖人物，他说我是法利赛人。如果你今天去耶路撒冷旅游的话，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有个墙，那个墙上面有一个名字，名牌，那个名牌上就排着法利赛人的接续人名单，最后一个就是扫罗。扫罗之上的那个是谁呢？就是他的老师。所以你今天看到说保罗说他是法利赛人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当时的法利赛人的下一任接班人，所以他是有身份这么讲的。第三个，他在罗马巡抚面前的辩护，他辩护什么？他不辩护他的出处，不辩护他的身份，他辩护神的真道。他说复活是神的真道，所以每当他和罗马人辩护的时候，他一定要讲基督复活了。那么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什么？保罗的侍奉是为了耶路撒冷教会吗？保罗的侍奉是为了这些罗马人吗？保罗的侍奉是为了谁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到的，我们侍奉的对象不是某一个机构，而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这儿讲，无论是犹太会众面前，他讲的他侍奉是主的呼召，是主的差遣，是为基督。他在公会里面他讲，我是法利赛人，我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基督的救赎。他在罗马人巡抚面前也是讲，我在见证基督的复活，耶稣就是基督。这就是我们今天侍奉的原则。无论你在外面经历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逼迫或者苦境，我们侍奉的对象只有一个，耶稣基督，除此没有别的。所以无论面对什么，只要根基站得稳，你的信仰就是我们的。好，我们今天的课程给大家就介绍这么多，下面。